想发财而差点进棺材，作者亚居拉。我是一个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客家人，吃苦耐劳的客家人在逃避战争和饥荒而多次南迁的历史中，基本上什么都信，比如说天地山川、日月星辰、动物植物，特别是信奉祖先，真的是满天遍地都是神像。我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客家文化背景下长大的，所以要相信独一真神是非常困难的。1991年，我读中学期间，因为学校的宿舍环境比较差，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约上我租住外面环境较好的居民楼。后来意外发现，房东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说耶稣帮助他戒掉了几十年的抽烟历史，让我十分的惊讶。由于第一次听闻耶稣，根本听不明白，但是房东很热心，邀请传道人过来进行探访。这位传道人和蔼可亲，满面笑容，我深深地被他的诚恳所打动了。他一开口就传讲宇宙的奥秘、神奇和伟大，而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天文地理，所以特别喜欢听传道人谈天论地。他娓娓道来基督的福音，从充满规律秩序的宇宙背后，引出有位超自然的智慧设计者、造物主上帝。就这样，上帝在我的心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。周日我就去传道人的教会去听道，不过可以说当时只是风闻上帝而已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毕业后父亲托关系帮我找了一份好工作。那时父亲租的是瓦屋土房。有一次母亲问我，儿子，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住上楼房啊？我不加思索地回答，很快的，不但有一处楼房住，而且是不止一处呢。因此我就暗下决心，努力地去挣钱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没有心情去教会了，慢慢地远离了上帝。工作期间，我认识了一个理发师的女友，我们商量了一个赚钱的生意，开发廊。不到2年的时间挣了一些钱，于是计划要投资更大的美容美发城。当时我这心里狂喜，觉得离成功好像是越来越近了。1997年，我邀请我的表兄一起投资当地一家最高档豪华的美容美发城，生意非常的好。得意忘形的我早就把上帝给扔到九霄云外去了，而且还随着表兄在美发城入门处的柜台上设置了观音像。好景不长，大约经营了有半年时间左右，就突然出事儿了。表兄聘请的店长有黑社会背景，由于生意很好，他就在背后鼓动表兄自己去单做，不要与我合股。我的女友知道之后，与店长是大吵了一番，结果那个店长叫上一伙黑社会的人过来，用砍刀砍伤了人。从此，我和表兄的两个家庭也加入到谈判与骂战之中。就这样，才开了半年的美发城以低价拍卖转让，投资几十万的美发城以几万就被卖掉了。从此我也背上了债务。这时祸不单行，我的工作单位也失去了，雪上加霜的我进入到困难，开始怀疑人生，心情特别的沉重，精神也是恍恍惚惚的。失去了生意的女友整天是忧心忡忡的，她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，凡是和她争吵的人都有可能被她动刀动棍的给打伤了。我的父母及亲戚劝我赶紧与她分手，想不到她不但不答应，而且要暗下决心，先是暗杀我，再自杀去。于是她用了很多的暗杀方式， 包括用水果刀插后脑，剃去刀片去割喉咙，倒汽油烧房子，投放老鼠药等等。上帝保佑了我，没有一次暗杀成功。最后他选择了自杀，跳楼、割腕、放煤气、触电等等。虽然一次次他被我救回来，但是我也是非常痛苦的，整个的人快要崩溃了。当时有位曾在美发城上过班的女员工打电话给我帮忙找工作，疑神疑鬼的女友怀疑我与这个女员工是有染的，就拿着锋利的刀片把那个女员工整个的脸颊重重地割上了一刀，鼻子差点给割掉了，容貌被毁了。于是我只好是借款赔偿，使我是债上加债。最后女友被判刑7年，从此我们失去了联系，没有再见面。我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，深深地陷入到痛苦之中。在一个雨夜，望着黑暗，抱头痛哭，这心里在叩问，这上帝到底在哪儿啊？我为什么要受这些苦呢？顽固的我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，为想还债以及东山再起，我是不顾后果的与好友商讨去卖白粉。他去外地找货源，我在当地找买家。后来我们带着50克的白粉去做交易，正当交易的时候，当场被便衣警察给逮住了。当时正是国家严打贩毒期间，50克以上便构成死刑啊。我和好友是惊恐万分，互相对望着不知所措。原来我找的买家是公安的卧底，他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了。天哪，第一次白粉交易就惨败收场。没想到的是，好友被警员给押上警车，然后被判刑枪毙了，而我呢却被带到另一辆大巴车上，经过调查无法被定罪，随即释放。我是跳下大巴车往前一路的狂奔，回到家这心仍然是砰砰直跳，气喘吁吁不止啊。我不敢告诉父母这件事情，假装没有事情发生。可是我好友的家人开始来找我，他们怀疑我是跟公安卧底一起合谋陷害他儿子的，然后把我软禁起来。在不断解释以及哀求之下，他们同意放我回去，但是我必须带他们去我家，让他们知道我住在哪儿，父母是谁。我答应了，就带着他们到我家，大约是10几分钟之后就离开了。我的父母知道后感觉有大事要发生，立即进我的房间找我了解情况。我是如实地告诉父母真相，母亲惊慌到伤心大哭起来，父亲比较冷静，叫我不要留在家里，赶紧投奔外地的亲戚。这个时候我是不敢再想发财的事儿了，因为差点没命而进棺材了。我顿时觉得前路是漆黑的，一脸无助与无奈，这心里也是乱糟糟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。最后我做出了人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正确的决定，重回离开多年的教会。教会的多家传道以及弟兄姐妹们非常热心地来关爱帮助我，迫切地为我祷告，鼓励我要好好地依靠上帝重新做人。祷告之后，从来没有过的平安喜乐忽然地进入到生命，一扫恐惧害怕。我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圣经，刚好翻到了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。我扑通的一声双膝跪地，向上帝磕了10个头，满头红肿，痛哭流涕，认罪悔改，承认自己过去是多么的无知与无耻啊，犯了那么多的过错与罪恶，祈求上帝的怜悯与赦免。 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上帝那么爱我呀，没有离弃我，并且在暗中来保护我，等候我的回心转意。我真的是无地自容啊。我相信上帝饶恕了我，因为圣经上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感谢上帝的深恩大爱，拣选拯救了我这个卑微不配的罪人，让我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。1998年12月4号，我接受了洗礼，再也不敢离开上帝和他的教会了。我坚持教会团契，积极参与教会的各种事工，并且渴慕努力追求圣经真理，认真读经和祷告，每天仰望上帝赐我力量去走正道。我的生命被圣灵潜移默化地更新与改变了。很感恩的是，上帝赐给我一个好妻子。我于1999年结婚，婚后上帝又赐给我聪明活泼的一儿一女。最感恩的是，妻子没有嫌弃我的过去，夫妻俩一起打工，妻子也帮我还了很多的债务。2003年，在多家传道的鼓励和帮助下，我向别人借了20000元，再次走上了经商之路，开了一家仅有2个人的小公司。这个时候，我学会依靠上帝，而不依靠人去行事。因为圣经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敬畏耶和华，心存谦卑，就得富有、尊荣、生命为赏赐。在上帝的保守和眷顾之下，公司经营到今天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，期间充满了上帝的赐福与恩典。虽然经历了同行大竞争、金融大海啸以及全球的大疫情，公司仍然是屹立不倒，员工最高峰时达到了100人左右。现在的公司还设立了聚会点，在职场中敬拜侍奉上帝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。之前我骄傲自持，贪恋钱财，如今不敢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凡事依靠上帝而行，深深地知道自己的不足以及有限。现在钱财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了，我知道钱财以及包括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的，甚至人的生命气息都是上帝所赐予的。圣经真理告诉我们，生命比钱财更重要。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然而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因有时，就当知足。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钱财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最有用的东西，同时也是对基督徒最厉害的试探。有人说得好，人不可能把钱带进棺材，但是钱可以把人带进棺材。我在上帝面前承诺，到了某个时间，我将打算把公司盈利的51%分别出来奉献给上帝，因为51%拥有公司控股权和决策权。每个人的生命、气息、身体、灵魂、聪明、才干、技能、寿数等等，都是上帝所赐所造的。自己拥有的不过是考验我们信心的工具。以色列最有智慧的王所罗门说，我算什么？我的民算什么？ 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，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上帝其实不需要我们的东西，而是要我们的心归向他，因为心被钱财占据的时候，钱财就成了一个人的偶像，而没有真正把上帝当作神来去荣耀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的厚恩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今天世上还有很多不认识真神上帝的人，活在撒旦的黑暗权势之下，过着困苦流离、醉生梦死、痛不欲生、没有意义的人生。他们需要基督的福音与上帝拯救的大恩。我深知福音是救人的福音，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我也深知福音使命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，也托付给我。感谢上帝的带领，我现在在经商的同时，也远程接受美国创新神学院的神学装备。愿被上帝更好的使用，荣耀归给上帝，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。